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，薛居正等，闵帝，明从后，小字菩萨奴，是明宗的第三个儿子。母亲是昭义皇后下士，在天佑十一年甲戌年11月28日庚申日，在晋阳的旧宅中生了闵帝。闵帝童年时就喜欢读《春秋》，大致通晓其中的大意，相貌与明宗相似，特别受到明宗的钟爱。天成元年，被授予金子光禄大夫，检校司徒。二年四月，加封检校太保，同平章事、河南尹，并掌管六军诸位事务。十一月，加封检校太傅。三年三月，被任命为汴州节度使。四年，调任镇守河东。长兴元年，改任镇州节度使，不久封为宋王。二年，加封检校太尉，兼侍中，调任镇守邺都。三年，加封中书令。秦王从容是闵帝的同母兄长，因为闵帝有德性和威望，对他非常猜忌。闵帝在邺宫时常常担忧祸患，但他善于顺从，最终避免了嫌隙。四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秦王被诛杀。第二天，明宗派宣徽使孟汉穷城一马急召闵帝。二十六日，明宗去世。二十九日，闵帝从邺都到达。十二月癸卯朔日，在西宫发丧，闵帝在灵柩前即位。丁未日，群臣上表请求闵帝听政，表文上了两次，下诏允许。己酉日，中外将士按等级赐予财物。庚戌日，闵帝穿着丧服在广寿门的东廊下接见群臣。宰相冯道进言说，陛下久居哀痛之中，臣等都想一睹盛筵。朱鸿昭上前举起帽子，群臣两次跪拜后退出。闵帝登上光政楼安抚军民。辛亥日，赐司衣王室死，因为他涉及秦王的事件。癸丑日，任命前镇州节度使金王从闵暂时代理河南府事务，不久又让卢志接替。乙卯日，赐司仪康氏死，此事牵连到王室。丙辰日，任命天雄军节度判官唐瑞为谏议大夫，长书记赵湍为起居郎，原从都押牙宋令寻为慈州刺史。丁巳日，任命左仆射平章事冯道为山陵使，户部尚书韩彦运为副使，中书舍人王延为判官，礼部尚书王权为礼仪使，兵部尚书李陵为鲁部使，御史中丞龙敏为仪仗使，右仆射权知河南府卢志为乔道顿帝使。庚申日，任命前相州刺史郝琼为右骁卫大将军，充任宣徽北院使。任命光禄卿充任三司副使，王梅为三司使。癸亥日，已故检校太尉右卫上将军充任三司使孙悦被追赠为太尉，齐国公。丁卯日，闵帝脱下丧服，群臣三次上表请求恢复平常的膳食，到正殿上朝，闵帝同意了。辛未日，闵帝驾临中兴殿，群臣列位，冯道登上台阶敬酒。闵帝说，我向来不喜欢这东西，除了与宾客朋友的聚会，从不接近酒器，何况现在正处于悲痛之中，怎能吃喝，命令撤去酒席。英顺元年春正月初一人申日，闵帝驾临广寿殿上朝，百官到阁门表达慰问。当时有人议论说，月初穿着朝服临朝，不上朝也可以。乙亥日，契丹派使者来朝贡。辽史太宗纪记载，天显九年闰月戊午日，唐派使者来告哀，当天派使者前往祭吊。丁丑日，任命太常卿崔居简为秘书监，任命前蔡州刺史张继作为左武卫上将军，充任山陵桥道顿地副使。戊寅日，闵帝驾临明堂殿，仪仗侍卫如常，宫中的悬挂乐器奏乐，群臣穿着朝服就位，宣布诏令大赦天下，改长兴五年为英顺元年。当时有人议论，因为灵柩还在停病，宫中乐器奏乐是不合理制的，悬挂乐器但不演奏就可以了。回鹘可汗仁美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，已故可汗人欲进献遗留的马匹。当天命令中使35人以先帝的马匹、鞍鞯、衣带分别赏赐给藩镇。庚辰日，宰相冯道加封司空，李渔加封右仆射，刘旭加封吏部尚书，其余官职不变。壬午日，侍卫清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、河阳节度使康义成加封检校太尉，兼侍中，掌管六军诸位事务。甲申日， 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宁国军节度使安彦威为河中节度使。任命侍卫部军都指挥使，中正军节度使张从兵为荆州节度使，并加封检校太傅。任命彭盛左右厢都指挥使，青州刺史朱弘时为宁国军节度使，加封检校太保，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。任命延卫左右厢都指挥使，延州刺史黄甫玉为中正军节度使，检校太保，充任侍卫部军都指挥使。戊子日，枢密使、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朱弘昭、枢密使、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二品冯赟都加封兼中书令。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、张国、镇武、威塞等军藩汉马部总管石敬瑭加封兼中书令。幽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赵德军加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。枢密使冯赟上表坚决辞让中书令，下诏改任兼侍中，封为兵国公。庚寅日，凤翔节度使、陆王从科加封兼侍中。青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房之温加封检校太师。辛卯日，任命翰林学士程旨、尚书右丞李仪为工部尚书，任命秘书监卢文纪为太常卿，充任山林礼仪使。壬辰日，荆南节度使、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高从诲被封为南平王。湖南节度使、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马希范被封为楚王。甲午日，两浙节度使、检校太师、守中书令、吴王前元冠晋封为吴越王。前明州团练使黄甫立加封检校太保，充任夫州节度使。前张义军节度使康福加封检校太傅，充任滨州节度使。剑南东、西两川节度使、检校太尉兼中书令、蜀王孟知祥加封检校太师。诏令下达后，孟知祥辞让不接受任命。丙申日，镇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兼侍中范延光、汴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兼侍中赵延寿都加封检校太师。戊戌日，山南西道节度使、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张前昭、襄州节度使赵在礼都加封检校太尉。辛丑日，任命镇武军节度使、安北都护杨坛兼大同、张国、镇武、威塞等军都虞后充任北面马军都指挥使。闰月壬寅朔日，群臣前往西宫哭灵。癸卯日，闽帝驾临文明殿入阁。任命前右仆射、全知河南府事卢志为太子少傅兼河南尹。任命谏议大夫唐瑞、善部郎中之志告陈毅同时为给事中，充任枢密院直学士。通鉴记载，唐瑞凭借文学才能跟从闽帝，历经三镇在幕府任职。到闽帝即位后，有才能的将佐朱弘昭、冯赟都加以排斥驱逐。唐瑞性格迂腐疏阔，朱弘昭、冯赟担心闽帝的怒气有时会发作，于是引荐唐瑞到机密禁要的位置，用他的同党陈毅来监视他。宣徽南院使、骠骑大将军、左卫上将军、知内侍省孟汉琼加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号忠贞福运保太功臣。丙午日，正衙命使册封皇太后曹氏。戊申日，任命前雄武军节度使刘仲英为右卫上将军，行州节度使赵凤加封爵位和实邑。从此各藩镇文武臣僚都依次加恩，这是闽帝即位后广施恩泽。任命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崔卓为工部侍郎，依旧充任原职。任命给事中张鹏为御史中丞，任命御史中丞龙敏为兵部侍郎，任命太仆少卿窦维为大理卿。甲寅日，正衙命使册封皇太妃王氏。集贤院上奏说，根据敕书修造凌烟阁，不久接到诏书询问阁的高度等级。仅按凌烟阁在长安时位于西内三清殿侧，画像东面朝北，阁中有阁段，阁段内朝北画功劳高的宰辅，朝南画功劳高的诸侯王，阁段外依次画功臣并题写赞词。自从西京动荡四十多年来，过去主管的官吏以及画像的工人都已死亡流散，集贤院所管的写真官、画真官人数不少，迁都洛阳后都荒废了职务。现在将要修建凌烟阁，希望先确定辅佐创业的功臣人数，请求下令翰林院预先令画工绘制画像底本，并下令将作监动工，按照次序间的架构修建。于是下诏集贤御书院 重新设置写真官、画真官各一名，其余依照所奏。丁四日，安州上奏，本月七日夜，节度使符彦超被部曲王锡全杀害，停朝一日。戊五日，任命前镇武军节度使、安北都护高行周为张武节度使。辛酉日，任命前运州为使范正为少府监。丙寅日，闽帝前往至德宫。车驾到达新教门，有飞鸢从空中坠落，将死在御前。当天大风，天色昏暗。二月乙亥日，任命前镇州节度使金王从敏为宋州节度使。己卯日，任命前徐州节度使检校太傅李敬州为安州节度使。当天宣布任命凤翔节度使、陆王从科为全北京留守，任命北京留守石敬瑭全知镇州军州事，任命镇州范延光全知邺都留守事，任命前河中节度使杨王从章全知凤翔军军府事。庚寅日，闽帝前往山林工作场所。当天西京留守王思同上奏，凤翔节度使、陆王从科抗拒命令。丁酉日，王思同加封同平章事，充任西面行营都部署，任命前滨州节度使姚彦筹为副部署，任命河中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兵马都监，任命前定州节度使李德充为全北京留守。山林使上奏说，看到玉札，皇帝亲自护送灵驾到园林，看到历朝旧例，君主没有亲自送葬的礼仪，请求车驾不要去。闽帝没有听从。乙未日，枢密使冯赟服丧期满重新任职，当时冯赟正遭遇母亲丧事。己亥日，任命司农卿张伯为殿中监。庚子日，殿职楚匡作上言，监押亳州团练十里重疾到达宋州，关押在军院。李崇吉是陆王的长子，等到被幽禁在宋州，闽帝还赐给他金帛，等到听说西面军队都反叛了，才派使者杀了他。三月甲辰日，任命前太仆少卿魏仁鄂为太仆卿。兴元节度使张前昭上奏，会合军队讨伐凤翔。丙五日，任命右领卫上将军武延汉为颍州刺史。丁未日，扬州孙汉韶上奏，到达兴元与张前昭共同商议进军。己酉日，任命镇州节度使范延光依旧为检校太师兼侍中，行兴唐尹充任天雄军节度使、北面水路转运制置使。任命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依旧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，他原来的甄定颖充任镇州节度使、大同张国镇武威塞等军藩汉马部总管，职务不变。辛亥日，任命前定州节度使李德充为北京留守，充任河东节度使。许王从义加封检校太保，前河中节度使杨王从章加封检校太傅。下诏，藩后代平章事以上官职去世的，允许立神道碑，由朝廷派官员撰写碑文。未代平章事及刺史，按照令事应当立碑的，碑文可以自行撰写，不必上奏。乙卯日，新元张前昭上奏，从镇州率兵前往凤翔，攻占了大散关。宗正寺上奏，按照旧例，朱灵设有令，呈各一名，近来惯例更委派本县令兼任。因为河南洛阳是京邑，县令兼任令呈不方便。下诏特设灵台令，呈各一名。即位日，任命前金吾大将军李素为左卫上将军，充任山林修奉上下公都部署。庚申日，西面部军都监王颖从等人从军前回到京城，上奏说本月十五日大军进攻凤翔。十六日，延卫右厢都指挥石颖辉率领军队从东面攻入城中，右羽林都指挥使杨思权率领军队从西面攻入城中，山南的军队溃败。皇帝听说后，对康义成等人说，朕年幼即位，将政事委托给大臣，兄弟之间必定没有隔阂，诸位将重大计策告知朕，朕独自难以违背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如何才能转祸为福？朕应当和身边的人亲自前往凤翔，迎接兄长主持设计，朕自行归藩，在情理上较为妥当。朱鸿昭、冯赟不回答。康义成说，西面的军队惊慌溃败，大概是因为主将失策，如今陛下麾下兵力还很多，臣请求亲自前往关西，重振军威，扼守要害之地。康义成又多次上奏请求出发，皇帝召见侍卫，都将以下的人宣布说， 先皇帝去世，朕在兄弟之中，本无心争夺地位，一旦被召来主持丧事，便将社稷托付。祁阳的兄长果然产生猜疑。你们从前跟随先朝，历经千征万战，今天的事情怎能不痛心？如今依据府库中的财物全部赏赐给你们，你们要努力啊。于是拿出银券钱币厚赏各军。当时正在办理先帝丧事，又有这次赏赐，府库因此被掏空，军士们还背着赏赐的财物在路上扬言说，到了凤翔再请求一份。他们骄纵狂妄，无所畏惧到这种地步。辛酉日，皇帝前往左藏库视察发给将士金帛的情况。当天诛杀马军都指挥使朱弘时，因他因与康义成争执而获罪。癸亥日，任命康义成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，其余职务不变。任命王思同为副招讨使。任命安从进为顺化军节度使，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。下诏将左右羽林军四十指挥改为延卫，左右龙武、神武军改为捧胜。甲子日，陕州上奏，陆王到达潼关，杀害了西面都部署王思同。乙亥日，宣谕西面行营将士，等到平定凤翔之日，每人赏钱200千，府库不够的话，用宫中的服饰玩物补充赏赐。下诏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从进担任京城巡检。当天，安从进已经得到陆王的书信檄文，暗中布置心腹。丁卯日，陆王到达陕州。戊辰日，皇帝紧急召见孟汉琼，孟汉琼不来。召见朱鸿昭，朱鸿昭害怕投井而死。安从进随即在其宅邸杀了冯晕。当天夜里，皇帝带领100名骑兵出元武门，对控鹤指挥使慕容谦说，你确实有马匹，控鹤军跟随我。等到皇帝出发，慕容谦就关上门不走了。慕容谦是皇帝平素亲近信任的人，临危时竟然这样，人们都憎恶他。当月29日夜里，皇帝到达魏州东面7-8里处，遇到一队骑兵从东面来而不避让，身边的人呵斥他们，对方说是镇州节度使石敬瑭。皇帝很高兴，石敬瑭在路上跪拜起舞，皇帝下马痛哭，告诉他陆王危害社稷，康义成以下的人都背叛了我，我没有办法保护自己，长公主教我在路上迎接你，商议社稷大计。石敬瑭说，魏州的王弘志是老熟人且熟悉事务，暂且去找王弘志谋划。石敬瑭立即骑马向前，见到王弘志说，主上流亡到了如此危急窘迫的地步，我是他的亲戚，怎样才能保全？王弘志说，天子躲避敌人，古代也有这种情况，但在逃亡途中也要有将相、国宝、礼器，这样军队长官才能瞻仰供奉，不至于认为已经亡国。如今宰相和近臣跟从了吗？宝玉和礼器带了吗？询问之下什么都没有。王弘志说，大树将要倾倒，不是一根绳子能维系住的，如今带着50名骑兵奔窜，没有一位将相随从，怎么能复兴大业？这就是所谓的蛟龙失去鱼羽啊。如今六军将士都在陆王府邸了，你纵然以亲戚藩王身份顾念旧情，又能有什么办法？于是石敬瑭与王弘志一同在议庭拜见皇帝，落座谋划。石敬瑭将王弘志的话禀报皇帝，弓箭库使沙守荣、奔弘进上前对石敬瑭说，主上是明宗的亲生儿子，你是明宗的女婿，富贵既然一同享受，祸福也应该共同承担，如今向亲戚藩王谋划，希望恢复安定，反而索要随从大臣国宝，想以此为借口，是要做贼算计天子吗？于是拔出佩刀刺向石敬瑭，石敬瑭的亲将陈辉抵挡他，沙守荣与陈辉单打独斗而死，奔弘进也自刎而死。当天石敬瑭将皇帝的随从骑兵50多人全部杀死，只将皇帝留在驿馆，然后骑马直奔洛阳。4月3日，陆王进入洛阳。5日即位。7日废皇帝为鄂王。派王弘志的儿子殿直王鸾前往魏州，当时王弘志已经侍奉皇帝到了州署。9日王鸾到达，皇帝被毒酒毒死，时年21岁。当天辰时，白虹穿过太阳。皇后孔氏在宫中等到王鸾返回，当天与他的4个儿子一同遇害。晋高祖即位后，追谥为闵帝，与秦王以及末帝的儿子仲吉一同葬在灰陵陵区，坟头只有几尺高， 路过的百姓看到都感到悲伤。使臣说，闵帝自幼年时就有好名声，等到从代底被征召入宫登基，正值先帝刚刚去世，吴王尚未赐予几杖之时，突然产生猜忌，于是导致逃亡。大概是因为辅政大臣没有安定国家的谋略，并非少年君主有不像君主样子的过错，以至于流落草野，失去宗庙，这大概是天命难以依赖，土德将要衰亡的缘故吧。